朝鲜进行2017年以来最远程导弹试验，美国及盟友谴责。美国务院高官访问立陶宛对抗中国压力，台湾与立陶宛关系升温。韦伯太空望远镜抵达最终观测位置， NASA 科学家详解韦伯任务。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务院高官访问立陶宛对抗中国压力，与此同时台湾民众支持购买立陶宛被中国拒收的莱姆酒，台湾与立陶宛的关系也出现了升温，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日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无意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但莫斯科表示他希望更清楚地了解北约计划在东欧实施哪些安全措施。斯图尔滕贝格告诉 BBC， 北约没有向乌克兰部署北约作战部队的计划。他说，作为北约成员国和作为乌克兰这样一个强大而备受重视的伙伴是有区别的。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名士兵和武器。由于担心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北约加大了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成员国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多次警告，一旦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他们将对其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朝鲜1月30号进行了2017年以来最远程的导弹试射，向太空发射了一枚疑似中程弹道导弹，美国及盟国表达谴责。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7点52分从慈江道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当天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谴责这些举动，呼吁朝鲜避免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不再受2018年宣布的暂停试验的约束，其中包括停止核武器试验。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星期天到星期二将访问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费尔南德斯将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以及美国强力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他还将讨论落实一项总额6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拓展美国出口商和立陶宛买家在高科技制造业、商业服务、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去年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和立陶宛外交降级，并对其进行贸易胁迫。费尔南德斯周三到周五将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讨论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努力，并将通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讨论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国务院高官周日访问立陶宛，拓展美国与立陶宛的经贸合作，对抗中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与此同时，台湾与立陶宛的关系也出现了升温。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顾展龙来介绍详情。展龙，我们刚才也说到，自从这个台湾在立陶宛成立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呢，是引发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并且中国呢是采取了多项行动来制裁立陶宛。那么其中呢，去年年底啊，立陶宛就有一批预计会送到中国的这个莱姆酒，也是因此被中国方面拒收。那么台湾呢，是为了来帮助立陶宛，是直接买下了这整批的莱姆酒，并且预计呢是在今年的2月1号开始贩售。这件事情是引发了全台湾人民的关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台湾的这个观察，民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好了，卡，那我们先讲讲最近立陶宛的莱姆酒。这一批总共呢有20400瓶，在28号的时候呢，第一批的1800瓶先开放在台湾的便利商店预购。那民众呢是非常非常的踊跃， 这1800瓶呢，不仅立刻被抢光，还造成预售机器的有一个宕机的情况。这其实很明显哦，就是台湾人在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立陶宛。那为什么台湾人要支持立陶宛呢？其实就是因为台湾11月的时候呢，在立陶宛首都成立了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办事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那北京方面其实立刻对立陶宛做出了外交制裁。那先是将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那外交制裁还不够，先是再来就是经济制裁。光2021年的12月，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就比前一年降了91.4%，这到底有差多少呢？那其实说个数字呢，就非常的明显。在11月的时候，立陶宛进入中国的商品还有3770万欧元，但到了12月呢，只剩下大约330万欧元的立陶宛商品。那这其实就是来进入中国市场，这一查就差了大概3000多万的欧元。这还没完，这个北京呢，甚至还施压欧洲跨国的企业，要他们与立陶宛断绝经贸关系，像是德国、法国、瑞典等等通报的货物都在中国港口被挡了下来，原因是因为里面呢还有立陶宛制造的零件和机械。那这样的压力之下，立陶宛还宣布设立了1.3亿欧元的这个贷款基金，让受影响的企业可以从中得到1000万欧元的贷款。那刚刚说的这批立陶宛的莱姆酒，当然也是同样的命运。这批2万零400瓶的莱姆酒进不了中国的大门，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让这些酒在海上漂流吧？那台湾政府很快就做了决定，把整批酒买了下来，接着准备重新包装上市。那台湾民间的反应当然是很好，但这其实不只是因为这批莱姆酒在台湾有市场。就普遍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北京总是在外交方面压迫台湾，台湾人不是不知道。那现在中国更因为台湾的关系来压迫立陶宛，所以朋友有难总是要帮忙的，所以支持立陶宛的商品啊，帮助立陶宛来解决困境，对台湾人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展龙，这次我们说到这个台湾的民众是大力支持立陶宛的莱姆酒，也让我们想到是之前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他力挺自由和人权的时候，也是遭到中国来进行一个关税抵制。那么台湾民众也是支持购买澳洲的红酒。另外呢，像是之前这个加速解禁日本的核灾食品进口，这些也都是被视为台湾对其他的国家友好的一个展现。那么这次就你的观察，台湾民间对于立陶宛的支持和以前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个类似的情况？那这样对立陶宛的支持能持续多久？
应该是这样说，无论是台湾人挺澳洲或者是挺日本，那都只能算是非官方非正式的友好。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澳洲或者是日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台湾不可能在这些非官方友好的地方以台湾为名来设立代表处的，甚至是以中华民国都不可能。台湾是在无论世界的哪里都只能叫做中华台北。那立陶宛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们真的是不顾中共反对，让台湾人看到他们让台湾以台湾的名义来设立外交机构。那这对台湾人来说呢，是相当令人感动的，因为说穿了，立陶宛并不是台湾的邦交国。那而且台湾在立陶宛的这个代表处呢，不只是欧洲的第一个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处，也是台湾的邦交国以外，第一次有国家愿意让台湾真正跨足国际。我想这就是最大的不同。而且在台湾民间呢，像是我们说什么日本、韩国、欧美、纽澳，对台湾人来说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但立陶宛是波罗的海三国，台湾人对于立陶宛其实以前不是太了解，但借由这一次立陶宛力挺台湾，无论是之前捐给台湾的疫苗，或者是愿意让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都让台湾人能真正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者是了解他们为什么愿意力挺台湾。就是应该说无论如何，以现况来看，台湾民间一致支持立陶宛的声音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对于台湾政府来说，未来有没有加强和立陶宛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长期的一个打算和计划？
那是否有长期的计划，先提刚刚说到的莱姆就好了。台湾这一次呢，也有对立陶宛的商品做出进一步的评估，例如像这一批来的是深色莱姆酒，台湾比较少见，而以酒类产品来说的话，立陶宛有梅果酒啊、苦酒，对于台湾人来说都非常特别。 因此台湾方面呢也在思考评估真正把它引入台湾市场，所以未来是有很大合作可能的，不只是这一次。那另外立陶宛的农业部长也说，因为去年十二月立陶宛有参加台北的国际食品展而得到了热烈的回响，立陶宛的业者呢也希望今年六月如果在疫情状况允许之下要来台湾第一线的了解市场，也就是说立陶宛的农产品饮料食品厂都想要来台湾发展这个亚洲新市场，让台立双边能的企业能够互利互惠，并有成长前景的实质合作关系。那说到深化贸易连结的话呢，其实一月初的时候，台湾才设立了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那之后，台湾国发会和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长在视讯会议上，台湾又加码了10亿美元的融资基金。等于一共有12亿美元的投融资基金来促进台湾和立陶宛厂商进行产业合作和投资，涵盖的领域呢包括半导体啊、雷射、卫星技术、生命科学、生物科技、金融等等。我想台湾政府呢的确展现了十足的诚意，要加强和立陶宛之间各方面的合作关系。
是，那么加强这个台立双边的关系是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呢？就比如说像立陶宛的总统，他是迫于中国所带来的种种的压力，最近他提出说希望能够修改这个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来化解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这些争端。那么对于台湾来说，这会不会是成为一个台立关系的隐忧？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台湾才刚刚投入了一共是12亿美元的这个投融资基金来给立陶宛，那么台湾方面是不是会担忧说台立关系会存在一些变数？
其实台湾呢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就是立陶宛的外长啊向总统提议将代表处的中文名称改为台湾人民，这样或许能缓解和中国之间紧张的关系。那立陶宛的总统瑙塞达日前也向内阁喊话要修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应该说其实立陶宛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经济胁迫和压力。那有专家学者就提到呢，像立陶宛这样的一个小国能不畏惧中国打压，坚持发展与台湾的友好关系，的确是难能可贵。但台湾投入12亿美元，这对于台立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基本上有三个面向。第一就是台湾的资金能够持续多久，第二就是台湾的资金能否有效弥补中共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第三呢是立陶宛的政府能否继续坚持立场。最主要呢就是台湾和立陶宛的经贸紧密度未来将主导两国之间关系的走向。专家是表示，尽管台湾已经加快脚步和立陶宛发展经贸，但短期之内呢，恐怕还是很难扭转立陶宛的对外贸易结构。那立陶宛政府呢，在对外部势力和内部政治角力的两难之下，会更难凝聚社会共识。尤其立陶宛的总统和总理的是意见相左的，那政坛也因为台湾问题引发亲中和反中两派的对立。那在此前提之下呢，立陶宛政府还能挺台多久，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那要是立陶宛政府迫于压力而改变台湾的政策，对台立关系来说，的确是不乐观。不过就刚刚您提到，美国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对于立陶宛受到经济胁迫，美国国务院的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也即将访问这个立陶宛首都，那会也会就是加强讨论一下两国合作的机会。
是，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在30号也是通过影片发表了这个春节谈话，他回顾了台湾在过去一年呢是在防疫和国际上的一些表现，并且强调说台湾政府会继续打拼，深化与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那么在新的一年，是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与台湾来发展和深化经贸方面的关系？
是的，像是加拿大与台湾呢，日前就宣布就投资保护协议开启探索性讨论，进入双边贸易和投资谈判的前置作业。那台湾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代表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召开视讯会面，这样部长级的会谈呢，其实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双方就台加的经贸关系啊、供应链韧性、多边际这个区域经贸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同意启动了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那加拿大的国际关系部也声明强调，加拿大的贸易联系扩大要深化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台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 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那专家指出，这个进展呢，其实是意味着加拿大把与台湾的关系放在印度太平洋策略中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呢，双方关系有巨大的潜能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这个经贸联系，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等。我想对于许多的西方国家来说，深化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也算是对民主价值的一种肯定。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顾展龙的连线报道。
谢谢。
过境美国旧金山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周五下午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举行了视频会谈，这是他在两天内连续会见两位美国重要领导人，另一位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赖清德结束对于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的访问之后，周五下午抵达旧金山。赖清德与佩洛西的视频会晤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说，两人的谈话重点涉及安全、经济以及共同价值。佩洛西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他非常肯定台湾在防疫期间的表现。周四，赖清德在参加洪都拉斯新总统卡斯特罗就职典礼期间，与在场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进行了简单的交谈。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白宫计划二月举办线上农历新年活动，除了彰显亚太裔美国人的贡献，也将探讨他们面临的困境与解决办法。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二月一号是农历新年，白宫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白宫的公共接触办公室以及白宫的亚太裔与夏威夷原住民办公室呢，将会在二月初合办一场线上的贺年活动。活动当中呢，将会开放给社会大众参与，庆祝美国亚太裔的文化、社区以及多元的经验。而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这个今年是水虎年，那么象征的是冒险、热情以及充满力量、勇气跟活力。那白宫呢将借此机会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财源滚滚、平和繁荣。此外，这个贺年活动当中也会邀请这些名厨来示范美食，并且邀请特别嘉宾进行文化的表演。那白宫强调呢，拜登总统致力于打造多元的内阁，除了哈里斯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的亚太裔血统的这个副总统呢，根据人口普查，亚太裔占了美国人口的7%，但拜登政府是任命的15%的亚太裔联邦官员，而在白宫呢，则是有17%的幕僚以及26%的军职官员是亚太裔。而贺年活动呢，同时也将谈论亚太裔以及夏威夷原住民在过去几年所面临的困境。拜登总统在2021年5月签署了 COVID-19 仇恨犯罪法，除了谴责并且打击种族主义跟排外主义呢，也提供各州以及地方执法单位资源，协助正确指认并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仇恨犯罪。此外呢，也透过了美国救援法案来向受到疫情冲击的亚太裔家庭提供援助，而相关的防疫资料呢，除了以英文广播之外，也有广东话、普通话、印地语、日语、韩语、菲律宾语以及越南语的版本，来保障亚太裔的健康，并且促进亚太裔教育的公平性，提供联邦资源给亚太裔中小企业，协助其成长。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呢，期望这个农历新年能够带来新的开始，全体美国人能够展现勇气，团结一致，共同采取行动。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发射升空一个月之后，1月24号顺利抵达观测位置，预计会在6月或7月就会全面进入科学运作。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博士后研究员、理论天体物理学家荣朗英博士，详细的讲解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旅程和任务。欢迎荣博士。
你好，卡拉。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韦伯望远镜，它现在是进入了观测的位置，它现在离地球的距离大概是在150万公里左右啊。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科学家们在地面是怎么实现对韦伯的这个精确的控制的？从地面发出的信号发射到这个韦伯望远镜做出反应，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那这个望远镜上面是没有摄像头去看它自己的，所以它靠的都是在上面满布了不同的传感器，它会时刻回报那个望远镜不同部分的温度跟它不同部件的 position 那个位置，然后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去控制这个望远镜。所以前面的30天这个望远镜通过呢1000多个小的步骤把所有的硬件结构打开来，其实都是靠这一些望远镜传回来的信息去让我们去可以做精准的控制的。那我们地面的控制中心就是那个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太空望远镜研究所。那这个信息从研究所出来之后会先传到 NASA 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然后再传到 NASA 的深空网络，那个 Deep Space Network DSN。 那所以从那个点开始就取决于地球到底哪一面是对着望远镜，那可以，它可以通过从加州或那个西班牙或是澳大利亚的发射中心把信号传到去望远镜上面。那基本上软件的结构都可以就很快的反应过来，但是如果是物理结构上的反应的话，比如说改变观测的目标，它可能需要数十秒到一个小时，因为这个望远镜非常的巨大，所以它动得比较慢。那所以以后我们做科学观测的时候，我们会先用电脑把所有的观测都拍好，然后之后再一次过传到望远镜，尽量把中间这个要移动的动作减少。
那荣博士，目前看来这个韦伯望远镜它运作的状况怎么样？现在有多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参与操控韦伯望远镜？
在韦伯望远镜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它那个发射的过程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它现在上面剩下的燃料其实是足够它去做15年甚至20年的科学研究。那我现在所在的团队其实还是很多科学家还是在家工作，然后在操作室里面的人也其实还在不停的改变当中，因为前30天很多都是工程师，他们要确保望远镜的打开或运送的过程都有顺利。然后后面现在他已经到达了那个观测的轨道的时候，他就换成了一批我们望远镜的科学家去把这些科学仪器打开去做调试的工作。
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韦伯望远镜的镀金镜片它展开的这个过程也是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且这个网球场大小的遮阳板也是已经打开了。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望远镜它距离太阳这么远还需要一个遮阳板？它在怎样的温度环境下能够正常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望远镜是一个红外线望远镜，那所有有温度的东西都会发出红外线，那所以为了可以观测到来自宇宙深处的信号，我们都需要把望远镜的温度降得很低。那个望远镜有两面，一面是对着太阳的那一边，那个热的那一面现在的温度其实还是50几摄氏度啊，那其实是很热的，所以它需要这个遮阳板去把那个热能太阳的光线给隔开，因为冷的那一边它现在的温度大概就是-210度，还不够冷，它的工作温度大概要其实下降到大概-220度才能工作，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遮阳板。
那么接下来的话，值得关注的这个韦伯望远镜它都有哪些进程，有哪些关键的步骤，以及还有哪些风险？
对，我们的望远镜已经到达了它需要到达的那个轨道，那所以一切前36天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是发生的非常顺利。从现在开始我们还在等待它的降温，那预计大概未来2个礼拜之后它就会降到适合的工作温度，然后我们就会把它上面搭载的4个科学仪器一个一个的打开，然后之后就会开始做调试的工作，同时也包括在把那18个金的晶面把它们慢慢的调成变成可以一个同时工作的一大片晶面这样子。然后关键步骤还有为期5个月的调试，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望远镜去做那个科学观测。 我们还有一些风险的方面的话，就是那个我们需要保证科学仪器的正常运作。基本上很多它打开的时候硬件的风险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剩下的其实都是任务当中会持续出现的风险，比如说科学仪器继续运作呀，中红外线的冷却器的正常运作，或外来的撞击这一种也是其中一种要面对的风险。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韦伯望远镜它要进行的一个科学观测，那我们民众什么时候可以看到韦伯望远镜传回的照片？
他们估计可能未来六月左右就会有第一批的影像，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知道它第一批会看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很可能就是一些以前哈勃看过的影像，我们会用那一些来展示新的望远镜到底跟以前的望远镜有什么差别，所以还要等一下六月的那个 surprise。 但是未来一年其实那些科学的观测已经都定下来了，其中包括我所在的团队会用120个小时重返那个哈勃深空去尝试寻找最早形成的星系，另外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观测项目会去探测系外行星的大气层，比如说去找有机生物会产生的气体，像氧气、甲烷、二氧化碳或水。那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有可能外星生物或其他生命的形式跟我们理解有点不一样。
是，我们知道这个韦伯望远镜它是要探索更深处的这个太空，而且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可以说是全新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那 NASA 会和其他的国家会进行一些国际上的合作吗？
会的，所以这个韦伯望远镜本身是一个跨国的合作项目，它其实除了是 NASA 的项目之外，那个成员其实还包括欧洲的航天局 ESA， 还包括加拿大的航天局。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使用望远镜是开放给全世界的科学家的，所以所有人如果有兴趣使用望远镜去探索宇宙的话，就要提出那个申请，然后我们就会有同行去审批，然后选上了的就会进去我们下一个 cycle 去排序，去探索宇宙。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荣朗英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解读。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暴风雪袭击美国的东北部，强风严寒导致航班取消，交通受阻，部分地区失去了电力供应。一场暴风雪星期六以接近飓风的强度袭击了东北部地区，造成了强降雪和沿海洪水，并且威胁造成大面积的停电。气象预报警告说，情况还会恶化，并将出现严寒。有10个州的沿海地区受到暴风雪的袭击，包括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城市。纽约市、波士顿和费城机场星期六取消了大部分进出航班，美国各地因此有4500多个航班被取消。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的高速火车服务全部取消，其他火车服务也被取消或受到限制。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